拜登准备赦免他的仔。广州新塘村民众砸烂收费岗亭抗议被圈禁。全叙利亚反叛军占领阿萨德住所。德国外长访华前批评中共支持俄罗斯。特鲁多同川普会谈，聚焦美加边境同贸易。中企是大力开采锰矿，抢稀金供应链。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日礼拜一，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咧，我个肾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感染咗新冠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差咗，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据 NBC 12月1日报道，据一位了解白宫高级官员的人透露，拜登这个礼拜尾决定赦免他的仔，并在12月1日开始通知他的高级助手。这一决定标志着总统的立场发生逆转。他曾经多次表示不会利用行政权力赦免儿子或者减轻其刑罚。亨特·拜登将在12月16日在另一宗刑事案件中宣判。之前他在9月承认了联邦逃税指控。两位直接了解这件事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自亨特·拜登6月被定罪以来，拜登就一直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助手讨论赦免他的仔。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白宫法律顾问的埃格尔斯顿对 NBC 说，如果我是他的白宫法律顾问，我会鼓励他赦免他的儿子亨特，赦免权几乎没有限制，肯定会延伸到对亨特的赦免。埃格尔斯顿认为，总统应该赦免他的儿子，这个跟之前参与总统赦免的其他前司法部和白宫官员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拜登应该在川普上台前行使这一权力。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剑在 X 上发布影片，12月1日晚上11点，广州新塘围村因收费问题引发民情抗争，抗议持续到12月2日凌晨12点30分。影片中有多人用棍等工具击打一个貌似收费的岗亭，并砸碎玻璃，大量围观的民众纷纷叫好，拍摄影片。据称，当地村民们发起拆除围墙的运动，是为了阻止当地村支部、村书记等利益集团封村收费，村干部门依靠圈禁人民获得寄生利益，在疫情时期尝到了封锁和强制的甜头。疫情过去后依然欲罢不能，要搞独立王国，设立关卡进出收费，现在遭到了村民的强烈反抗，已经有收费岗亭被砸，中共已经派出众多警力维稳打压民愤。中共武警赶到后，所有手机都失去了信号，事发地区已经完全断网，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传出。据悉，特警亦已经抵达现场。有网友说广东人厉害，民风彪悍。赵兰剑表示，如果中共这些收费抵扣不到维稳费，那就是崩盘。中共的疫情封控令那些霸权阶层尝到了甜头，大医药、大科技、大资本在对全民的奴役压迫中吃到了饕餮大餐。中共垄断商业资本，垄断权力官员， 都喺呢场举世少有嘅疫情奴役中捞到盆满钵满，好似对待动物一样圈禁人们，产生庞大社会效益，系习近平执政嘅重要创举。新塘村党委就喺习近平嘅启发下，决意圈禁奴役村民，榨取更多盆剥价值。现在遭到了大量村民的强烈反抗，目前没有更多消息传出，祝福新塘村不要发生残酷的镇压。这个礼拜以激进组织解放组织 HTS 为首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对阿萨德政权的战斗力量发动了猛烈攻势，并快速进展占领了主要城市阿勒颇。12月1日，网传影片传出叙利亚反对派占领了阿萨德在阿勒颇的住所，但亲政府的叙利亚媒体声称阿萨德仍然留在这个国家。网传叙利亚反叛军占领阿勒颇阿萨德官邸大楼，并在阿勒颇城堡上飘扬土耳其国旗，阿萨德的雕像亦被推倒。 INTI 铺出12月1日的影片，称叙利亚反对派已经裸落阿萨德的战斗机梯队，而第一批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战士已经抵达大马士革，数千人将涌入叙利亚。土耳其半官方通讯社阿纳多卢通讯社当地时间12月1日报道称，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已经控制了泰勒里法特地区的三个村庄，以及阿勒颇富韦里斯军用机场。这个机场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切断了库尔德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的后勤补给线。有评论认为叙利亚战火重燃，可能导致欧洲再次出现移民危机，很多人将倾向于与德国、奥地利、瑞典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家人团聚。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期间，有超过100万人抵达欧洲。此外，据乌克兰情报机构发布的消息称，叙利亚闪电战被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俄罗斯部分部队被包围，数百名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失踪。11月30日，俄罗斯驻叙利亚军队指挥官基塞尔将军被解职，并将被替换。而据中东之眼报道，一位原土耳其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证实，俄罗斯对叙利亚叛军进攻反应迟缓，正是由于其大部分空中资产被转移至乌克兰，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留下的军队规模少得多，不足以有效对抗叛军的行动。另据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11月30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叙利亚不断升级的局势，将继续全力保护美国人员和美国军事阵地，批评阿萨德政权拒绝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所概述的政治进程。同时，伊朗称将向阿萨德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击退正在发生的袭击。伊朗国家媒体报道，12月1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目前正在安卡拉和土耳其外长讨论叙利亚问题。有人质疑话，是来恳求土耳其人不要夺走他们的叙利亚总督区。还有人认为伊朗是急于划分一个新的叙利亚。礼拜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之前，公开批评中共为俄罗斯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称这一行为威胁到欧洲的和平和安全。贝尔伯克指责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未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反而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侵略乌克兰。贝尔伯克在从柏林出发前的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不单止是对乌克兰的威胁，亦是对欧洲和平的直接挑战。他强调德国和欧盟无法忽视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不单止涉及到地缘政治，更关乎国际规则和安全稳定。 呢次訪問之前，德國政府已經表態，將同歐盟一齊討論對涉嫌支持俄羅斯軍事行動嘅中國公司實施制裁。貝爾伯克提到，呢啲公司被指控協助俄羅斯開發用於攻擊烏克蘭嘅無人機。佢喺聲明中補充話，歐盟正在考慮對中國部分企業採取經濟制裁，特別係針對其同俄羅斯軍事合作嘅行為。貝爾伯克強調，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之一，必須捍衛自己嘅經濟利益。佢明確表示，若中國通過國家補貼等方式操控市場，造成唔公平競爭，德國將唔會坐視不管。如果其他國家通過違背國際規則嘅方式干擾市場秩序，特別係喺勞工權益等方面採取唔符合國際標準嘅行為，德國亦將採取行動維護其經濟同產業利益。呢次訪華，貝爾伯克預計將同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談，討論中德兩國喺多個領域嘅合作同爭議問題，尤其係涉及中共支援俄羅斯嘅問題。佢表示，雖然中國不斷強調維護世界和平，但其行為卻未能符合呢一承諾，反而助長咗俄羅斯嘅軍事擴張同對烏克蘭嘅侵略。同時，貝爾伯克將同中共高級官員討論人權問題，同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關稅嘅問題。歐盟指責中國對電動汽車產業進行過度補貼，造成咗市場競爭嘅不公。貝爾伯克同王毅呢次會晤嘅時候，將唔會舉行新聞發布會，而係由貝爾伯克喺會後同媒體交流。貝爾伯克此行亦將為德國企業提供一個同中國市場接觸嘅機會。佢將喺北京會見德方企業代表，討論商業合作同全球經濟環境變化下嘅戰略調整。喺結束中國之行後，貝爾伯克仲將喺下個禮拜前往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外長會議。預計屆時歐盟將進一步討論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嘅中國公司實施制裁嘅具體措施。11月30號，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同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喺佛羅里達州嘅海湖莊園舉行咗會談，討論咗包括貿易、安全、非法移民等問題在內嘅重要議題。特魯多話：呢次會晤極為良好。川普表示會議富有成效。特魯多係美國大選後首位訪問海湖莊園嘅七國集團領導人。喺同川普嘅會談中，雙方重點討論咗非法移民、公平貿易以及美加貿易逆差等問題。川普喺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會議中兩國領導人一致認為應當加強合作，以應對非法移民等帶嚟嘅社會問題。雙方仲討論咗能源、貿易以及北極議題。川普明確表示，呢啲問題將成為佢上任初期嘅優先事項。喺呢次會談前，川普曾經宣布計劃對嚟自加拿大同墨西哥嘅所有產品徵收25%嘅關稅，作為應對非法移民等問題嘅一部分。呢一消息引發咗加拿大國內嘅強烈反應，對此特魯多迅速行動，召集安省省長福特同魁北克省省長勒哥展開緊急磋商，並喺11月27號召開全國省長會議。特魯多表示，加拿大將以建設性方式同美國合作，但需要全國協同，共同應對挑戰。喺全國省長會議之後，加拿大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慧蘭強調，加拿大將喺加強邊境安全等方面同美國開展緊密合作。佢指出，呢啲問題已經成為兩國共同嘅嚴重問題，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共同應對。加拿大創新部長雙彭飛亦表態支持合作。佢強調，川普提出嘅兩項重要議題得到咗加拿大嘅認同。佢表示，加拿大將採取認真並有條不紊嘅方式投入資源，同美國開展建設性合作，確保雙方喺貿易同安全問題上嘅共識得以落實。美加兩國嘅貿易關係極為緊密， 2023年加拿大對美國出口總額達到5927億元，佔其全國總出口嘅77%以上。若川普實施25%嘅關稅，加拿大嘅石油、天然氣、汽車製造、農業等關鍵行業可能遭遇重大衝擊。加拿大係全球第四大石油生產國，每日向美國出口約400萬桶原油。若關稅政策實行，將直接影響兩國之間嘅能源貿易。面對川普可能實施嘅新關稅，另據一位加拿大高級官員稱，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嘅政府將以明顯而有力嘅方式加強邊境執法，以避開川普新政府徵收嘅關稅。日本讀賣新聞報導，中國一家國營企業計劃在明年夏天在日本小笠原諸島和南鳥島附近的兩處太平洋公海海域進行稀有金屬鏰結核的大規模採礦試驗計劃。據報導，在水深超過5000公尺的深海海底進行接近商業規模的採礦作業，這種規模將是全球首次。如果未來中國的商業採礦獲得批准，可能會壟斷全球的稀有金屬供應鏈。金屬結核是靜卧海藏數百萬年、馬鈴薯大小的岩塊，富含從電動車到先進武器系統和高科技產品等不可或缺的鏰、鉬、鎍、銅等金屬，各國之間的競爭逐漸白熱化。但在相關技術方面，日本仍然遠遠落後於中國和歐美國家。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海的海底礦物被視為全人類共同的財產，由聯合國國際海床管理委員會 ISA 負責管理。現階段尚無國際法規管理海底的商業開發活動，但具備一定技術的國家和企業在開發的準備階段可以獲得特定海域的獨家勘探權。目前計劃在南鳥島附近海域進行採礦試驗計劃的是中國國有企業北京先驅技術開發公司，該公司持有靠近日本專屬經濟區 EEZ 的南鳥島周邊海域的獨家探勘權。根據該公司提交的計劃書，採礦試驗將在明年8月左右展開，為期約20日，計劃最多搜集約7500噸鏰結核，同時調查採礦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另一方面，另一家中國國營企業中國五礦集團公司則計劃在明年7月至10月在美國夏威夷附近的公海搜集約1300噸鏰結核。國際海床管理委員會計劃在明年夏天舉行的大會上推動允許在深海採礦並進行商業交易的國際法規，一旦海底礦產的商業交易解禁，累積大量技術經驗的中國企業可能展開大規模採礦作業，在國際市場搶佔先機。東京大學地球資源學教授加藤太浩表示，如果中國在這次的大規模採礦試驗中取得成功，中國的採礦技術將來到世界頂尖的地位。為了避免稀有金屬供應鏈被中國掌控，日本應該利用資源優勢加速開發進度。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